今天我们继续金阁寺的第七章。第25集。还是直接开始好了。可能会听到一些杂音，我希望今天因为东部有地震，所以可能东部的朋友要注意余震的问题。虽然东部的朋友可能会跟我说习惯了，好的，也可能会有一些杂音。让我今天试试看。好，直接开始吧。翌日，我等待着老师把我唤去训斥一番，这应该成为我解释的一个机会。然而与上回发生踩踏娼妇的事件一样，从次日起，老师就开始了他无言的放任的拷问。恰好这个时候，我又接到了母亲的来信，结束语依然是他只为盼望我当鹿苑寺住持的那一天到来而活下去。混账，你跟踪我吗？老师这一个大声斥喝，使人越反思越觉得不合适。再说，假如他是一个诙谐豪放、磊落大方的地道的禅僧，那么他也不会把这种庸俗的斥责倾泻在他的弟子身上，相反的会吐露一句更有效的、更精辟的话来。事态发展到了无可挽救的地步，事后回想起来，那时候老师一定误解了我，以为我故意跟踪他，最后带着抓到狐狸尾巴似的表情嘲笑了他。他多半是狼狈不堪，不由自主地露出那副怒相来的。不管怎么说，老师的无言又形成了一种不安，天天压在我的身上，老师的存在变成了一股巨大的力量，恍如在眼前凡人的飞来飞去的飞蛾的影子。按照惯例，老师应邀出外去做法事的时候，是会有一两名陪侍的僧侣陪同的，原先一定是由副司陪伴，最近实行所谓的民主化，便由副司、殿司、我以及另外两名弟子等五个人轮流承担。至今人们还常常背地里议论社间的好挑剔，社间入伍后战死了，因此社间一职现在由年45岁的副司兼任。鹤川过世之后又补充了一名弟子。正在这个时候，同属相国寺的 有阅历的某个住持仙游了。老师应邀参加新住持，新任住持的太庙仪式。这一次轮到我做陪同，老师没有故意排斥我，不允许我作陪。我也由衷的盼望，也许在往返的途中会有机会向他解释清楚。临行的前一天晚上，又追加了一名新太庙的弟子作陪。我所寄予的期望，一半已经成了泡影。熟悉武山文学的人，无疑还会记得康安元年十世善九进京，善九进京都万寿寺时解说佛法庙宇的事。新任住持就职的时候，是从山门经由佛殿、土地堂，最后进入方丈室。每经一处都留下了解释佛法的庙宇。住持内心翻滚着就任新职的喜悦，指着山门自豪地说：“天成九重内，地成万寿门，空手拨关键，赤脚登昆仑。”开始焚香，举行了向四法师献上谢恩香的四法香仪式。昔日禅宗不拘惯例，非常重视个人醒悟的源流。在这样的时代，与其说是师父决定弟子，不如说是弟子选择师父。弟子不仅接受最初头业的师父，还接受各方师父证明悟道的熟达程度，并且必须在现世法相时解释佛法的庙宇里公开自己心目中你承继其法的师父的名字。你是模拟的你。我一边观察这种明朗的焚香仪式，一边苦苦思索，假如我祭祀鹿苑寺，也就是接手了鹿苑寺，在献四香的时候能按惯例宣告老师的名字吗？也许我会打破700年来的惯例，宣告别的名字吧。早春的下午，方丈室冷飕飕的，室内弥漫着五种香的香气。摆在佛具后面的闪闪发光的璎珞，绕在主佛像背后的璀璨夺目的光环，并列而坐的僧侣们的袈裟色彩。我幻想着，假如有一天我也能在那里焚上四法香，我在心里描绘着我变成了新任住持的形象。就在这时候，我大概会在早春冷冽的空气里的鼓舞下，用人世间也有的爽朗的背叛来蹂躏这种习惯吧。恐怕列座的众僧会在 会惊得目瞪口呆，愤怒之余，脸色都给刷白了。我不愿意说出老师的名字，我说出别的名字，别的名字。但是真正醒悟的师父是谁呢？真正司法的师父又是谁呢？我结结巴巴地说，这个别的名字会被结巴所阻挠，轻易说不出来，也许会把这个名字，也许会把这个名字结结巴巴地说成是美，或者是说成是虚无吧，于是引起了哄堂大笑。在笑声当中，我呆然不动。突然从梦中惊醒了。老师应该做的事情，我作为四僧都协助做了。应该是四后的四，对。对四僧来说，练习这种仪式本来是很自豪的，但是当天的主宾却是鹿苑市的住持。主宾四香完毕，一定要敲打一下白锤，证明新住持并非阴符土，也就是说并非冒牌和尚。老师念诵道：法言龙象众，当观第一义。话音刚落，他就重重地敲打了一下白锤。这一响彻方丈式的锤声，又使我认识到老师掌握的权力是多么的灵验。我无法忍受老师无止境的无言的放任，只要我还有一丁点人的感情，就无法不期待获得对方相应的感情，不论是爱还是憎恨。一有机会就窥视老师的脸色，已经成为我一种可怜的习惯。但在这个习惯中，没有浮现任何特别的感情来。这种无表情也算不上什么冰冷，即使这意味着侮辱，可也不是冲着我个人，而是冲着更普遍的东西。譬如冲着一般人性或者是抽象概念而来的。从这个时候起，我决定强迫自己回想老师那次活像动物的脑袋和丑陋的肉体，想象着他排便的姿态，甚至他与穿褐红色大衣女人共寝的姿态，幻想着她的无表情松弛了，她的快感松弛了，脸上露出了似欢笑又似痛苦的表情。她的光滑柔软的肉体与同样光的柔软的女人的肉体融合在一起，分辨不出来了。老师的翩翩大腹与女人的翩翩大腹挤压在一起。但是不可思议的是，无论我的想象多么丰富，多么的自由驰骋，老师的无表情都会立即与排便和交配的动物的表情联系在一起。 没有填补其空隙的东西。日常的细腻感情色彩，不是像彩虹联系其间，而是一个个的从一个极端向另外一个极端变形。如果说只有少有的联系其间的东西，少有的给予抓头东西，那么也是一瞬间吐露真相粗俗的斥责，也就是混账，你想跟踪我吗？想腻了，等烦了，结果我成了难以摆脱欲求的俘虏。哪怕一次，也要证明，也要明确地捕捉老师憎恶的面孔。最后，我想出了这样的诡计：我狂妄，也堆满志气。明知首先会给我带来不利，我却已经不能克制自己，甚至不顾这种恶作剧会导致老师对我有更大的误解。我到学校向伯母打听了店铺的地点和名称，伯母根本不问缘由的就告诉了我。当天我赶到那店铺，看见了不计其数像明信片大小的纸原名记的照片，乍看经过人工化妆的女人的面孔几乎都是一个模样，细看却可以发现其性格的微妙差异。透过白粉胭脂相同的假面具，可以看到明暗和明朗，灵活的智慧和美丽的愚昧，不愉快和无限的快活，不幸和幸运等多彩多姿的色调都活现出来了。我好不容易才找到了我想要的。这张照片在店里的璀璨灯光的照耀下，其光亮纸面光灿灿的反射，使我差点疏漏了过去。不过拿在手中，照片就没有反光。身穿褐红色大衣的女人的面孔出现了。我要这张，我对店员说。我为什么变得如此大胆，这是难以想象的。他与我实行这项计划后，反常的变得格外的快活，并为不可名状的喜悦所振奋的这种难以想象是相呼应的。开始的时候，我本来想趁老师不在的时候悄悄地做，而不让他察觉出是谁做的。可是这时候，一股昂扬的情绪驱使我，选择做了让他清楚知道是我做的危险办法。直到如今，给老师的房间送展报还是我的任务。三月还有点冷的清晨，我像平时一样到大门口去取报纸。我从怀里掏出了纸原艺妓的照片，夹在其中一张报纸里面。这时我的心情沸腾了起来。 情愿地环车道中央那些用树篱围着的树，铁树，沐浴在朝阳底下。它的枝干的粗糙的表皮，勾勒出了鲜明的轮廓。左侧种植着一株小菩提树，四五只晚归的黄雀落在它的枝桠上，周啾鸣啭，恍如揉捻珠一般的响声。此刻还有黄雀，我感到意外。在旭日照耀的枝头，移动着纤细的黄色胸毛。确实是黄雀。前院铺满了石沙子，一派的寂静。我约略的擦拭、擦拭、打扫过后，小心地走过有许多处被湿濡的走廊，以免濡湿了脚丫。大树院老师房子的拉门仍然是紧闭着。清晨来得早，拉门的白色显得格外的光亮。我跪坐在廊道上，像平时一样的扬声说："打扰了。"听见老师的应声，我便打开拉门走了过去，把叠好的报纸轻轻地放在书桌的一角上。老师低着头在阅读什么书，没有瞧我的眼睛。我退出房间，把拉门关上，强作镇静，悠然地从走廊向自己的房间走去。上学前的这一段时间，我一直坐在自己的房间里面，任凭心脏越来越剧烈的跳动。至今，我不曾抱希望等待着什么。如今分明是期待老师的憎恨才做出来的，不料我心中却在幻想着洋溢着人机互相理解的戏剧性的热情场面。说不定老师会冷不防地来到我的房间，宽恕我了吧？我被宽恕，也许会是有生以来头一遭像喝穿的日常那样，达到无暇的明朗的感情。老师与我大概会互相拥抱，互相叹息，觉得互相理解得太晚了吧？无疑，唯有这一点保留了下来。尽管时间是短暂的，可是我为什么热衷于这样荒唐的幻想呢？我无法解释。冷静思考的话，我是想凭借着这种无聊而愚蠢的行动来触怒老师，让他从继承住持的候选名单当中勾销我的名字，从而我自己找出成为永远失去当金阁主人希望的头绪。这时候，我甚至忘却了我对金阁长期以来的执着。我只顾着竖起耳朵倾听大书院老师房间的动静，什么声音也没有听见。我心想，这回等待的是老师无法抑制的怒火和大发雷霆，就是被拳打脚踢，落到流血的窘境，我也不会后悔。但是，大树院那边鸦雀无声，什么声音也没有传过来。 今天我们就读到这里。为什么要激怒老师呢？好，也许我们下一次可以看看，陆院寺住持老师的真正反应。下次见。